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33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我用 U 盘救人的经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0日。 U 盘小巧精致，很漂亮，里面还能装着大世界，我用它让很多人了解真相得救。一天，我给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 U 盘，他挺高兴地说，谢谢大娘。我说，祝你一生平安。我就到道对面买了双袜子，回头一看，他正在全神贯注地看手机呢。手机上插着 U 盘，眼睛都放着光，那神情既激动又兴奋。我看着心里好感动，更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。我面对面发送 U 盘救人已有好几年了，每周30个，一个月就120多个，期间经历了许多神奇的事。我发的时候有好多人都说，我知道这是个好东西。记得有一次我路过一个店铺，门是开着的，一看里面有电脑，有6-7个人不知在干什么，我就进去了，说送给你们一个好东西。电脑旁边的人说，什么好东西？我就拿出了 U 盘说怎么怎么好。他们6-7个人当时就看了，我觉得 U 盘现场救人效果非常好。一天在公交车上跟一学生家长搭话，我说瘟疫还没结束，空气传染防不胜防，武汉全国全世界死了很多人，病毒变异非常的快，传染上就危险，生命宝贵只有一次，但也有得上好的，你看看这个 U 盘就知道是怎么好的了，里面内容丰富，都是不知道的真相，还有故事电影等，都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东西。他问是不是法轮功的，我说是，我说法轮功是佛法救好人的，你看了就能得救，一家看了一家得救，谁看了对谁生命的永远都有好处。他要了 U 盘说回家一定看，我还告诉他这个 U 盘很珍贵，是用金钱买不来的，一定要珍惜。他说行。在菜市场我给一个人 U 盘，他问好使吗，我说好使，他从兜里掏出一个迷你小音箱往里插，就听见放出很大的声音，希望之声广播电台，周围的人都能听见了。他立刻拔了下来揣进兜里，满意的笑着走了。那天在大街上一辆白色的车停了，下来2个年轻人，我递过 U 盘给男士，他说法轮功的东西不要。女士听见法轮功立刻说，我朋友就是练法轮功的，我得看看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很高兴地接了过去。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逛，看见两口，就过去说祝你们幸福，送给你们一个 U 盘。男士接了过去，女士挺横地说，谁要法轮功的东西，抢过来塞给我。男士瞅瞅我无可奈何的样子，我继续往前走，来到地下街又看见了刚才的那位男士，女士正在挑衣服，我过去小声地问她，你还要吗？她说要要。我立刻给了她，她像得了宝贝一样很开心，连忙双手合十说谢谢。在百货大楼广场凳子上坐着祖孙三代，我就过去送 U 盘，老人立刻说不要，我就对7-8岁的小女孩说，这东西可好了，有故事电影，看了能保命保平安，还不得肺炎。小女孩听明白了说我要我要，接了过去，老头没招了笑了，妈妈也笑了。我说一家看都不得肺炎， 祖孙三代都笑了。我祝小女孩身体好，学习好。小女孩高兴地说谢谢，再见。救人没有挑选，什么人都得救。一次看到一辆军车在路旁停着，两个年轻军人，一个军人在翻后备箱里的东西，另一军人在路旁看热闹。我立刻过去给他，并说送你一个好东西。他很高兴，立刻接过去。我想说什么，他手放胸前，伸出一个手指头说嘘，那意思是说我知道了，不要让那个军人看见。我知道部队很严，但是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，军人也能得救。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。我兜里常揣着 U 盘，在大街上发送。路边的店铺、旅店、饭店、网吧、大小菜市场、服装城、大小商店、修车铺、婚礼现场、公共汽车上、车站点、外地大巴车上、学校门口、医院门口，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女儿开车去外地游玩时，经常带着我，我都带着 U 盘，有时带得不够，还很遗憾。大街上人来人往，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说不定碰上什么人。有一次，看到一个胳膊夹着黑皮公文包，穿着皮鞋，着装很整齐的人，我就想这个人一定会电脑，就迎过去说，给你一个好东西。他很敏感地大声说，是不是练法轮功的？你是哪个单位的？身份证呢？走到派出所去。就要拽我，我当时心砰砰跳。他说话很专业，看来真的碰到派出所的警察了。我就也大声说，我在大街上走要什么身份证？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？当时正念很强，这两句话他也懵了，邪恶气势没了，然后他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夹着公文包走了。在发送 U 盘的过程中，有好几次碰上公安，这次在大街看到了三个人在一起走，我就主动跟他们说，看你们都是好人，送你们一个好东西。有个人很烦说，不要不要，就走了。可没过一分钟，三个人又回来了，好像他们猜出我是练法轮功的。其中的头说，你也不看看我们是干什么的，看看我们这穿的衣服，我们是公安局的，你还敢发这个，是不是练法轮功的？我说，我没想那么多，就想给好人看，看了对你生命的永远都有好处。他问什么好东西，我说 U 盘，我就把 U 盘里的内容说了一遍。他们一人要了一个，我说回去给亲朋好友看一看有好处。他们说，行了，别说了，没事了，你走吧。我说，祝你们平安。去年协党10月1日放假期间，我由于欢喜心和干事心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被绑架拘留，回来后怕心出来了，不想再发了，就想还是在街上讲真相发资料吧，不必像发 U 盘那样非得发到手里。孩子们也说，你这样发太危险了，让我们提心吊胆的，还是让我们省点心吧。同修和我交流，我很委屈，心想你们不知道发 U 盘有多难，问得多要的少，有跟踪的，有要举报的，有在人多的地方大喊大叫抓法轮功的，还有不要随手把 U 盘扔到车底下的。我就捡起来再发，有时走好几站才发完。风风雨雨，冬天三九严寒，夏天酷暑三伏，我都在外边发，雨天雪天鞋常灌包，关键是人海茫茫，不知碰到什么样的人。有一次从地下街出来给两人 U 盘，两人大喊大叫要把我抓起来。还有一次也是在地下街，有个人不听，直接打电话报警。一次在一个服装城三楼，我直接给男士小店员 U 盘，被一个女店员发现，她当时就喊起来了，法轮功都发到这儿来了，把一楼门关上，把法轮功抓起来。 我快速从后门走脱，真是惊心动魄，心紧张到了极点。尤其是去年被邪恶绑架的那种情形，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就在我纠结还发不发的这些天，有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和女儿在甘蔗林里走，那甘蔗是深紫色的，长得又粗又壮又高，一望无边。我说，这甘蔗怎么长得这么好？可别碰坏了，要小心点儿。第二天，我跟儿子说起这个梦，儿子说，那不是你发 U 盘救人大丰收吗？你救了很多人。我想是师父点化我，看来我还得好好发 U 盘，正法没有结束，还得救人，不都是有惊无险吗？不都是师父保护吗？有师在，怕什么呢？正法到最后了，我不能半途而废，得用正念思考问题，多学法，跟上正法进程。我又重新振作起来，现在又和以前一样发了。现在我感觉 U 盘比以前好发多了，很多人明白了真相，都说这是好东西，有给一个要两个的，说是给朋友哥们的，有跟前边的人说不要，后边的人抢着要的，还有问是不是法轮大法的，是不是三退保平安的，还有要给钱的，还有的说，你不用说，我明白这是什么，还有不够发了，让我回家取的，还有没得到，告诉我明天还在这等，让我送去的，我都做到了。他们说我很讲信用，有的说你们法轮功真了不起，花自己的钱在救人，我说是大法师父了不起，在救全世界的人，包括你。我用 U 盘救人的这条路虽然比较辛苦，但一想到有那么多有缘人得救了，心里就特别欣慰。用 U 盘救人是个新项目，一个 U 盘可放很多内容，尤其视频很直观，效果也很好，在手机上、电脑上、有 U 口的播放器上都可以看、听，放长途车上可一路听，放电视、电脑上可集体看，一家一家的看，放手机上可随时看听，它能达到其他真相资料救人达不到的效果，而且体积小，携带方便，对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效果非常好，一个 U 盘能救很多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中的神奇故事》，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8日。在这里，我和同修交流我和学法小组部分同修修炼中的真实故事。故事一，我的家住在美丽的江畔上，我和妻子同在1998年喜得大法，随着坚持学转法轮，心性都有所提高，但在修炼中还谈不上精进，有时还放不下那颗人心。例如退休后闲暇时间没有别的爱好，就喜欢垂钓，但自己又清楚地知道这样做与修炼相抵触，完全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，很是纠结。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，心想我去江边鱼塘转转，钓到鱼再放回去，这不算杀生吧，全当过过手瘾。当我收拾好渔具准备出发时，妻子对我说，你是一个修炼人，就要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钓鱼就是杀生。我狡辩地回答说，我钓到鱼再放了总可以了吧。他接着说，那也不行，如果你实在要去，我在家给你发正念，让你一条也钓不着。对于他说的话，我根本没往心里去。我来到鱼塘边架好鱼竿， 聚精会神地盯着浮漂，盼着鱼来吞钩。结果从日出做到日落，一整天下来，浮漂就像扔在水缸里一样，纹丝不动。我身边的钓友却频频有收获，还洋洋得意地对我说：今天你老哥真是有失水准呀，以往钓鱼属你钓得最多，今天钓鱼前是不是没看日历呀？其实我心里明白，没钓到鱼这绝不是偶然的，这是因为妻子怕我杀生造业，在不断对我发正念的结果，同时也是师尊在点化我，大法弟子不能杀生。可就在我收竿时，无意中挂上了一条小鲫鱼，本想放了，但又想和我妻子斗气，于是拿回家养着。第二天起床后，发现鱼不见了，我就问妻子：我养的鱼哪去了？她说已经放生了，还给我讲述了放生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当她来到江边，用双手将鱼捧出装鱼的方便袋后，明显感到小鲫鱼在看到江水时高兴得心脏砰砰直跳。他跃入水中后，边徘徊边向他直点头，迟迟不肯离去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从内心深处感到震惊，震惊大法的神奇，震惊鱼儿的灵性和感恩，感叹这世间真的是万物皆有灵。与此同时，也挖出我隐藏在内心深处一颗狡猾的心，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揣着明白装糊涂，钓到鱼再放生就不算杀生，这纯属自欺欺人，掩耳盗铃。更使我深深的悟到，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就应该时时刻刻严格约束自己，稍有松懈就可能被邪恶钻了空子，投你所好，加强你的引号欲望，使你越陷越深，离修炼的路越来越远，最后一悔到底。师尊在转法轮第一讲中就明确告诉修炼人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，大法修炼真是直指人心呐。故事二，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经常在一起学法练功的，除我们夫妻外，还有同修 A、B、C 等。因同修 A 家和我们家距离较近，所以我们在一起活动的时间较长。我们学法小组活动的范围较广，为了防止邪恶掌握我们的活动规律，我们随机变更活动地点，每次都去不同区域散发粘贴真相资料，挂条幅标语。完成后第二天，我时常会再到头天晚上去过的区域转转，观察一下粘贴的大法真相资料和所挂的大法条幅的效果。当我看到粘贴的真相资料挂的条幅标语还在，就感到十分欣慰和自豪。但有的时候第二天就看不到了，心里就不是个滋味。有一天清晨，具体日子想不起来了，只记得是第 N 届国际马拉松邀请赛在我市举办的当天，我来到江边，在远处就看到七八个警察正拿着一根约3米长的竹竿，在摘除我们昨天深夜精心悬挂的大法条幅。当他们走到悬挂位置较高的那棵树下时，竹竿够不着了，他们就从路边搬来一个蓝色的垃圾桶，倒扣在树下，一个人站在上面用竹竿往下挑，可还是够不着。那个头头指挥四个人扶稳垃圾桶，让一个胖警察站到垃圾桶上，手扶着树杆当人梯，再让一个瘦警察站在他的肩膀上，拿着竹竿去摘真相条幅。看到那竹竿离条幅越来越近，我的心也随着往上提，就要提到嗓子眼了。马上意识到要在心里发正念，绝不能让邪恶得逞。就在竹竿刚刚接触到大法条幅的那一瞬间，那个瘦警察像触了电一样，从胖警察身上摔了下来，脸色苍白地跌坐在地上。看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，向世人显示出的无量慈悲和法力，看到神圣的大法条幅 依然完好地悬挂在树的顶端，看到恶警们无可奈何地灰溜溜地收队离开，围观的人们在议论纷纷。邪党历来向人们灌输无神论，不相信有神灵，眼前的奇迹却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到神奇与震惊。故事三，那事是发生在2016年5月13日，是大法红船24周年纪念日的那一天。上午我们学法小组照常集体学法，互相切磋，交流修炼心得体会。中午同修 A 早早来我家，商量如何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把弘法的事做得更好。我们共同决定到各个公交车站粘贴真相传单和单章，给众生讲真相，劝三退，让等公交车的世人了解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，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，从心里明白法轮大法是末法时期救度众生的根本大法，同时也是用实际行动证明大法弟子兼修大法，紧随师助师正法，慈悲救度众生的决心。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下着小雨，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们顶着雨向着预定目的地出发了。我的任务是制作往树杆上悬挂条幅的工具。以往我们的做法是找一块大小适中的鹅卵石，用布裹紧，再绑在条幅上，抛到树杆突出的横枝上，但成功率很低，需要抛很多次才能成功，风大还会被刮下来。吸取以往的教训，我找来了一根8米长的钓鱼竿，因为钓鱼竿可以收缩便于携带，将前头两节较细的部分去掉，再找一段 Y 型的树杈捆绑在鱼竿上，这样就可以往7到8米高的树杆上直接挂条幅了。这样挂得高，不能轻易摘取，延长悬挂时间。挂条幅的地点就选在我家楼下，因为我家的位置处于商业街的繁华地段，常住人口密集，商业网点四通八达，方圆不足800米内就有3座大型商场、2所大专院校，还有中小学和幼儿园等。银行储蓄所多达10余家，同时也是去早市买菜、接送学生、逛夜市的必经之路。我们一切准备就绪，期盼着午夜的来临。5夜10分，夜深人静，我和妻子借着月光来到白天我们选好的大树下，顺利地将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挂在了高约7到8米突出来的树杆上。挂好条幅后，我们在心里求师尊加持，只给有缘人看，邪恶视而不见，一定要真相条幅破纪录挂满3天以上。每天清晨我都会站在窗前望着美丽的条幅，默默地在心里数着，1天2天3天4天过去了，条幅还在，打破纪录了。同修们都很兴奋。从那以后，凡是来我家的同修，第一件事就是站在窗前看大法条幅，并发正念加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1周过去了，10天过去了，半个月过去了，条幅仍然奇迹般地悬挂在原处。在这期间，我和老伴儿又对条幅整理过一次，在条幅中间添加了2根竹块，增强了展现效果。第17天，即5月30日的清晨，我突然发现条幅不见了。我和老伴儿急忙下楼看看是什么情况。当我们来到挂条幅的树下，惊奇地发现大法条幅还在，只是位置变了，被有缘人或同修拾到后放在树旁铁栅栏后面的水泥台上了。因这条路上行人太多，不方便收取，于是我让老伴儿上楼换件风衣，趁人稀少时把大法条幅揣在怀里，顺利地拿回了家。到家后，望着经历过17个日日夜夜风吹日晒雨淋已经有些褪色的大法条幅，我感慨万千。每天行走在挂有大法条幅树下的路人数以千计，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已有上万人有幸看到了法轮大法好的条幅， 那么谁认同，谁就有机缘被大法救度。我和老伴儿怀着一颗敬仰的心，虔诚地将大法条幅上面的灰尘清理干净，整理好，当天晚上又将条幅挂回原处。因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需要我们去帮他们带孩子，我们老两口于6月8日启程去了子女家。据同修 A 回忆说，你们走后，大法条幅又挂了一段时间，才圆满地完成他的历史使命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弟子正念闯关，师父给了第二次生命。作者陕西大法弟子，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2日。2018年8月初早上7点多，天下着雨，地上都是积水，我和平时一样出去和同修一起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走着走着，突然一跟头栽下去，我就不省人事了。听同修说，事情发生得太突然，我的后脑勺着地，摔了一个大包，从耳朵里往外流血。同修想扶我起来，可一个70岁的老人根本挪不动我，当时的状况把同修都急哭了。此时和我配合的另一同修也刚好来了，围观的路人打了120急救电话，车上的医务人员要用担架把我送到医院。两位同修不停地求师父救我，并发出坚定的一念，绝不允许旧势力迫害我，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，不能去医院上旧势力的当，谁说了都不算，大法师父说了算。热心肠的围观者和医护人员都不让两位同修动我，担心出现意外，并问他俩和我是什么关系，他们不想让两位同修多管闲事。两位同修就把昏迷中的我架起来了。这时的我突然对医生说，谢谢你们，你们走吧。同修当时觉得很吃惊，过后才知道是师父让我说的。同修就顺着我的话对医生说，你们也辛苦，我们自己会处理好，你们忙你们的事吧。同修架着我一直往前走，救护车抬担架的人跟我们走了好远，还是想送我去医院。我们走到一个巷子里，他们才无可奈何地离开。当时我还是在昏迷中，同修扶我坐下后，我的眼睛能够睁开了，嘴里说着胡话。他俩搀扶着我往家走，一路发着正念求师父保护。因我是一个人生活，子女都在外地上班，他们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，就把我安放在楼下的同修家。那天晚上是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，同修们不间断地发正念，清除旧势力的黑手烂鬼对我的迫害。第二天我醒过来了，大家感动地哭了。旧势力想拖走我肉身的邪恶安排在同修的正念中解体了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同修给师父磕了3个响头，说把同修交给师父，一切由师父安排。这是听同修讲发生的事，可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说了什么，怎么回去的都不知道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。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我是大法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请师父为我做主，让身体尽快恢复。为不耽误楼下同修救人的时间，我让同修扶我上楼回到家里。白天两位同修，晚上两位同修换着和我一起学法，鼓励我练功发正念。同修们轮流给我送饭，照顾我生活起居。我心里很平静，就是信师信法，没有病的概念，没有用人心对待。过了两天我能做饭了，但是练功动作还不到位，弯不下腰，读法口齿不清，只能听，背得很熟的论语也想不起来。 同修鼓励我增强正念，我们每天融于法中。我的身体康复得很快，从出世到康复仅十多天时间，没吃药，没打针，没花一分钱，康复得和从前一样，又能和同修们出去讲真相救人了。是师父为弟子偿还了命债，承受了罪业，消去了不好的物质。没想到这，我都泪流满面。弟子深深叩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，感谢珍贵的同修们无私的帮助。师父说，大法弟子是个整体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只有师父的弟子才能做到。中秋节，儿女们回来看我，看到我和平常一样，他们不知道我刚刚经历的生死大劫。我慢慢讲给他们听，我说我是修了法轮大法，是师父救了我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不然的话你们回来就见不到我了。他们觉得很神奇，七十多岁的人了，摔得那么重，没经过任何治疗，好得那么快，还没留下任何后遗症，要是个平常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先是住重症监护室，再做各种检查，说不定找专家做开颅手术，然后家人承担脑瘫成植物人的后果。周围许多人不就是人财两空的结果吗？还把家人折腾得够呛。孩子们从我身上见证了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，但感到后怕，要接我和他们一起生活。我说这么好的同修，这么好的环境，我离不开呀。他们以前就明白大法真相，都做了三退，对我的修炼是挺支持的，对师父对大法都很敬重，每次回来买的水果总是选最好的先敬师父。在大法中他们也身心受益，家庭和睦，工作顺利，两个孙子都上名牌大学，这些都是大法给的福分。女儿现在也在看书学功，在这么多年的修炼路上，都是在师父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。师恩浩荡，无以为报，弟子唯有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圆满自己的史前大愿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去掉不平衡心后，眼睛睁开了》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9日。1998年，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今年64岁。这里我想把去掉不平衡心后，身体不正确状态消失的过程，跟同修交流一下。前几年我出现了一种不正确状态，一只眼睛渐渐地抬不起来了，也不疼，没有什么感觉，越来越把眼睛盖住了，看不着东西了，剩一只眼睛了，医生说是肌无力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我父亲因病瘫痪在床，需要人照顾。在农村，养儿防老是传统观念，我有一个哥哥，两个弟弟，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儿。当看到父亲需要照顾时，哥哥弟弟们都说忙，没时间，想让我照顾。我心里那种不平衡心被重重地敲打着，心烦也不能说啥，这不是推给我了吗？我眼睛都这样了，还让我照顾，心想怎么都推到我这儿来了。我极不情愿地从我家到父母家来回跑着，父亲因脑血栓及好几种病卧床不能自理，我每天除照顾父亲外，父母家里的活也得忙好一阵子，大半天就过去了，自己家还有一堆活，可我也得抽时间学法呀，还有救人的事也不能落下，一学法心就在法上了。我不是修炼人吗？怎么跟常人一样推责任呢？修炼人不得修去人的观念吗？学完法，心里亮堂了许多。可是放下书没多大一会儿，不平衡的心又翻出来了，
还夹带着妒忌、怨恨、指责、埋怨、争斗心都翻上来。你们都是儿子，养儿就是为防老。想着想着，突然又知道错了。哎，这哪像个修炼人呀，快放下吧。心里开始默念真善忍，一遍一遍地来回念，越念心里越纯净，其他念头都被压住了。这是我根子上信师信法的问题。我是修炼人，什么执着心都得修掉，心里只有真善忍，再不多想了。修炼人就得有修炼人的心态，为他人着想，不能陷在人的理中。心里发正念，铲除这些邪念，都不是真我，通通灭掉。从那以后，心里开始平和了。母亲给我钱去买东西，回来剩下几元几角的，我都如数还给母亲。我跟母亲说，我今天是学大法了，修炼人就是要做到比常人还好的人。如果不是修大法，这么多儿子不能照顾父亲，我这样还让我来照顾，我可做不到。我让母亲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那时父母都是七八十岁了，也都需要照顾。我每天挤时间学法，通过学法向内找，在照顾父亲的问题上，我去掉了不平衡的心及各种人念。不知不觉中，我眼睛就睁开了，不正确状态不见了。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感恩师父的一路保护。我这个人不爱说话，平时身体哪儿不舒服也不跟同修说，就自己在心里想。我就相信师父，信真善忍。出现不正确状态，都是自己没修好，就该归正，或是自己的业力反出来，就是消的过程，提高心性才能长功，都是好事。只要是师父安排的，我就承认；不是师父安排的，谁想无理利用任何借口来干扰，我也不承认。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一个令我震惊的梦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0月8号。在中共病毒疫情中，我和部分同修一样被封在单位，停止了讲真相，有时出去买东西也无法讲真相，心里也着急，但无法劝三退救人。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，有时也自我安慰自己，这可不是我不做，是客观条件摆在这里，总是向外找。有一天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境中是在战场上打仗，敌人攻上来了，我们这边的人都退下去了，我一看都撤退了，我也退吧。再一看，敌人来到跟前了，撤退也来不及了，装死吧。敌人过来以后，一脚踩上我的肩头，就过去追那些撤退的人了。这时我醒了，我和老伴说，咱们在家不出去救人，这不是装死吗？老伴说，你咋说的这么难听啊？我说，不是我说的难听，是我做了这么个梦。我把梦境和他说了一遍，老伴也认同我的看法，不出去救人真的不行，见死不救，那不是没有慈悲心吗？誓约不兑现，怎么返本归真呢？三件事不做，那不是不听师父的话吗？那还是大法弟子吗？我们达成共识，决定无论怎样都要出去讲真相。虽然不像以前那么好讲，但只要出去就有收获。我出去了几趟，有时劝退三两个人，有时只是花几百元的真相币，发几本真相册子，但尽量去做，总比在家装死要好得多。我们经常切磋，在切磋中谈到， 时间真的不多了，最后的最后了，一旦结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，哭也来不及了。如果真是那样，我们天国的亲人怎么办？我们天国的众生怎么办？我们自己怎么办？亿万年的等待为的是什么？可不可怕？当然困难是有，难度还很大，但是没有困难也就没有威德了。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，师父的法身和正神都会帮我们。例如有时出去一上午也救不了一个人，心里和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今天没劝退人，白来一趟，我心里很难受啊，求师父帮帮弟子吧，把有缘人领到我身边来，谢谢师父。机会就真的来了，有时在回家的路上碰到有缘人，真的是师父救人啊，都是师父铺垫好了的，我们只是张张嘴动动腿，可威德都给了我们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